我们看第二个角度，好管家不但善用恩赐服侍，好管家靠主服侍。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保罗在这边讲到要讲道的时候，要服侍人的时候，保罗提到两个例，彼得提到两个例子，侍奉有很多的例子，彼得提到一个侍奉中最大的一个侍奉，先知讲道，讲道是侍奉中最大的一个侍奉。彼得也讲到侍奉中间最普通的一个侍奉，最一般性的一个侍奉，当初的二世的侍奉，就是服侍人的侍奉。保罗用彼得用这两个例子来讲到好管家要靠主服侍。我们看先看讲神的话语上要靠主服侍，那这边讲到十一节的前半段讲，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什么叫做讲道按照圣灵讲？那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讲什么不是讲道，不是不是说讲道用圣言讲，好吧？那讲道用圣言讲是什么？是要像旧约时候先知讲话的态度一样。先知旧约时候怎么讲话？先知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先知这样讲。先知怎么讲话？先知讲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先知怎么讲？先知用第一人称讲，先知讲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不然我就我。他讲话的时候他用第一人称讲，讲到要按神的圣言讲。那不是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现在是新约时期，不能再像旧约时期的讲道的方式。我今天等下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所以我一讲道完了就要赶去。那但是在这个教会我敢用这句话讲，到那个教会我讲道不大方便用这个话讲。那是什么话讲呢？也就是说不是像灵恩派的一些人讲道的方式，说神跟我讲话说你要悔改，好，神跟我讲话说，或者他用第一人称讲，他讲我告诉你，你要神的话临到我里定，我告诉你你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不是这样讲。那什么叫用神的圣言讲呢？神的圣言讲是讲话的态度跟讲话的内容。讲话的态度方面要庄重跟谨慎，就好像过去先知讲话的态度一样，就好像主耶稣讲话的态度一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庄重而谨慎。内容是什么？忠于并且尽量的接近神的话语。你讲的话语要忠于神的话语，也尽量接近神的话语。彼得是这个意思。那讲道，这边讲道是不是单单指崇拜的时候的讲道或者敬拜？讲道也讲到包括教导，包括了神给我们教组织学，带领少年人崇拜，青年人崇拜一样。那为什么讲道要用这种态度呢？那彼得告诉我们说，这是彼得让我们知道这边这是个很重要的一项侍奉，因为讲道可以影响会众，有对会众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格外的谨慎，我们的态度要格外的小心，我们的内容要忠于神的话。另外还有一方面，不但是重要的一项侍奉，这是何等大的一项侍奉。我们在教导，我们在讲道，讲神的话语上，我们代表了基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按照神的圣言讲呢？我提供两点很方便很简单的。第一个，就需要把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上操练出来。第二个，我们必须接受装备，要研读圣经。弟兄姐妹，你如果不研读圣经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怎么能够接近神的话？我们要研读圣经。彼得告诉我们说，要好的管家要靠主侍奉，靠主服侍，好的管家。因此我们所讲的话语态度要接近先知跟接近神的话语。第二方面，彼得告诉我们说， 我们服侍人方面，那我们知道，我必须讲啊，服侍人比做事、做神的工作、神的事更难。为什么呢？人每个都不一样的，而且呢，人际关系很复杂。因此呢，彼得在这边讲的时候，彼此服侍的时候不是容易的事情。彼得在这边讲到第八节讲彼此，第九节讲彼此，第十节讲彼此，通通是有关的。彼得在这边讲到彼此服侍的时候，让我用第九节的例子，让彼此款待。彼此款待有他希伯来人过去的背景，以前的人走公路的时候没有 Holiday Inn 的，也没有这个 Faith Inn 的，没有旅馆设备的。他们呢怎么住呢？那他们都是在街上有这些人家，这些人家里面让你住的啊。我到埃及去的时候，我跟师母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公路啊、我们的公共汽车，我们的 bus 开过去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家。家的门口你看到有很大的一个缸放在那边，你知道那个缸做什么的吗？那个缸是给路上的人行路，嘴巴干了，你可以开车到他门口，把那缸打开，你可以挖水，他留了水给你用的，可以拿来冲凉冲头，可以拿来冲脚。这个就是古代的风俗，古代的风俗他们招待附近人。所以这边彼得讲到要彼此款待，就是以前他们没有旅社，因此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都主人都很客气，让他们进来。进来之后走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身上的带的货给一点，如果他是卖羊皮的，他给你一个羊皮放在他的床上，好在呢他有一些货币他放在上面，那看你的招待怎么样他就放了。那有时候呢，这些呢客人呢也不放东西的，也有很多是很小气的，那一定也很多的。那啊，货也不放，钱也不放，就这么走了呢。彼得讲呢，你也不要在后面骂，你也不要埋怨，还有些要求特别高的。那他讲我特别怕冷，你再给我一个毯子，羊毛毯，要求很多的，要求很多的。彼得讲你不要埋怨。那彼得在这边讲服侍人的时候，他讲到如果要靠自己的力量，你跟我都有这个经验，我们服侍不长的啊，我不做了啊，你做做看，小孩组织学校长你做做看啊，我跟你讲，你可能做了两年，不要两年，一年就不做了。我说感谢主，艾伦老做了十五年，因为服侍人很困难。但是如果你能靠神的能力去服侍人的时候，那你就以谦卑的态度，以耐心，以信心，你就会继续不断的在侍奉。有一次一对父母带了他的一个儿子来到我们更新来这个太太呢是这个先生呢跟师母呢从小蒙古症，走路也不大方便，但是来的时候很好，他把他书包带来。那我就问他母亲，也问他母亲讲他教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父母在后面，他好像他母亲教了他四年他才会讲叫妈妈。但是这个母亲呢真是不简单，训练他。他母亲其他两个儿子啊都是 PhD， 而且呢都是在一个是 FDA 里面得奖的模范scientist的，另外一个呢是 Caltech 毕业的啊，非常的优秀。那这个是一个当生卷的一个人小孩，他教导他到一个地步啊，现在他读的是普通学校，他是比他的年龄一般的年龄大一岁，他也喜欢做数学。那我们就问他说呢，哎，你怎么会有这些能力能够赶得上跟平常人一起的，而且他在州长面前还弹琴啊。那他就讲那个见证，他讲我只不过是一个水轮车 ，I'm just a water wheel， 水轮车。当这个水轮车呢，当我与水源相连接的时候，我才能够被带动。主就是我的源头，他给我活力做工。哎呀，我听到这个例子真是好。哦，他讲他是个 water wheel， 哎呀，我讲我也需要是个 water wheel。我讲的这个 water wheel 要跟水不接的话呢，我就不能动了。这个真是对。我讲你知不知道，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枝子要跟葡萄树相连，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
彼得在这边讲到一个最高的侍奉讲道，彼得在这边讲到最一般性的侍奉。那你这边会不会有个问题说，哎，彼得在这边讲到最高的一个最高的侍奉的时候，彼得假若有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那怎么就没有讲到要靠神的力量？那怎么会讲到服侍人的时候要按照神的能力去服力量去服侍，就没有讲到要按照神的圣言讲？那我必须在这边啊，彼得是比较性的讲，当然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当然要靠神的能力，但是更重要一点是要讲按照圣言讲。那在这边讲到服侍人的时候，当然也要按照神的话，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靠神的能力。因为你不靠神的能力，朋友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不靠神的能力，你的侍奉一定会中断。你跟我只不过是水轮车而已，如果我们跟水源脱节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姐妹，人是不完全的，人是不完全的，我们必须依靠那完全的。那不但我们讲到好管家要靠主服侍，讲到服侍人，彼得又讲了第三方面，好管家要靠神的爱来服侍。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哦，彼得在这边讲到一个最要紧的侍奉，在这边讲到说等候主来的日子，最要紧的侍奉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当主来到这边的时候，他看到弟兄姐妹不合一的时候，非常的失望。如果美德教会不合一的话，主来的时候一看到的话，美德教会主就要责备。当我回到家，我看到我三个女儿在吵架的时候，我一定把她三个都骂一顿，很不高兴。但是当我回到家，我跟师母回到家，看到三个小孩，哦，他们在一起烧了一桌饭在等我的时候，感谢主，他们都是好管家，因为他们合起力量来做了一项侍奉，想要讨我的喜悦。弟兄姐妹，要彼此切实的相爱。你知道在这边讲爱能遮盖许多的罪，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真言上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讲爱能够促进赦免，把人和人之间的空隙，那个什么是这个空隙？是那不完全的、不美善的，通通可以弥补起来。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工程师，方程式 ，love 等于什么？等于浇水。浇水，有一些空间的地方，啊，我们的人际关系空，爱通通把它补起来了。这个叫遮盖，这个叫遮盖。弟兄姐妹，你这侍奉是不是好管家的侍奉？好管家善用恩赐侍奉，好管家靠主侍奉。最后我们来看好管家为主侍奉。靠主侍奉跟为主侍奉又不一样。为了主侍奉，第十一节后半段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搞错了我们侍奉的动机，不要搞错了我们侍奉的目的。我们的动机要单纯，单单为主。弟兄姐妹，我最关心我自己的，师母也是最关心他自己的，是什么？我们到老的时候，神仍然使用我们，保得了万劫。有很多神的仆人，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也是牧师，他跟我讲，哎呀，你知不知道某某某牧师啊，80岁的时候离开世界，你知不知道他临离开被主接去了那5年啊，没有一个教会请他讲道，神把他讲台的恩赐拿掉了。为什么被他拿掉呢？因为他侍奉主的心变了，动机变了。他把他的一个神学院，他把他的一个教会的系统，整个一个宗派通通交给他女儿了，通通慢慢慢慢慢慢转移给他女儿，结果神把他什么侍奉拿去了。好可怜啊，好会讲道的一个人，最后神接他去的有五年没有一个教会请他讲道，动机不对。弟兄姐妹，你侍奉神的动机是什么？ 侍奉神的动机是荣耀你自己的名吗？是使你自己得益吗？好管家为了是使主人能够增值，好管家使主人能够得荣耀。弟兄姐妹，侍奉主的动机要单纯，侍奉主的目的要单纯，好管家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管家的职责是荣耀主人，不是自己。不管我们侍奉到什么年代什么时候，不管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雕塑的工作，我们都是为了来荣耀他，而且享受他。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都要赞美他，荣耀他。我最后讲一个例子，也许你听过啊，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在神学院一去的那一年，我神学院有一个泰斗，最有名的，世界上最有名的老牧师，荷兰人，90几岁那时候 Dr. Van Thier， 世界的 apologetics 变道学的权威，一生侍奉主，生他是荷兰人，所以是非常严谨的侍奉主。那我在的时候 Van Thier 还在，那虽然他没有教我的课，所以有一天突然全校都知道 Van Thier 就这么一个儿子。Van Thier 的儿子死了，突然死掉了。突然死掉之后，全校没有一个人，连校长都不敢告诉他，又怕告诉他呢，他 Van Thier 心脏病，怕他也死掉。怎么办？大家推来推去就想了，哎，找我一个老师，叫我的 Ancient History Church History 的，叫初期教会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美国人，年纪轻，也会讲荷兰话，在荷兰读的书，所以呢，他可以跟 Van Thier， 那他常常到 Van Thier， 跟 Van Thier 把他当做儿子一样。所以大家都推着他讲，所以他后来呢告诉我们，上课时告诉我们，那 Richard Gamble 去跟他讲。 Richard Gamble 去的时候，他讲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对着他，最后我终于讲了，跟他讲了，我讲 Van Thier 博士啊，你的儿子主把他解决了。哎呀，他听到之后一声不响。过了一些时候，我的老师就看到怎么样，他的泪水啊，哦，从他充满了皱纹的脸这样掉下来。唯一他最喜欢的，唯一最喜欢最有盼望的儿子死了，眼泪流下来之后不讲话。过了一阵之后，他讲起荷兰话来，他讲的是什么？什么话都没有讲，把他一生所学的信仰，17世纪的107个 Westminster 小真理问答，107个问题，一个一个问出来。第一个问题，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一问出来的时候，我那个老师就讲，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接着他讲第二个问题，他们就这样的把107个问题这样对答。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当他到老年守住他的工作，守住他的品德，侍奉神的时候，遇到这个打击的时候，再一次回到对神的信心中间，让107个真理问答在他脑中充满了他，使他能够面对将来，甚至于面对死亡。朋友，什么是你的人生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他，并且永远享受他。弟兄姐妹，做一个管家，做一个好管家，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低头祷告。主帮助美德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你，也把我们的人生目标放在我们的圣经上，是荣耀你，并且永远享受你。让我们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来等待那个可怕的日子。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得赏赐的日子，因为我们等待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